我们把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呢分隔成两个部分哈。那这两个部分呢，可以说它的整个的结构，在第一个部分是但以理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信心，对神的信心的一种品格。他信心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像雅各书讲的信心的行为是什么啊？就是等于说他所从这个祷告表现出来。我们上次提到他到底在祷告什么，事实上他没有要什么，他是求神赦免他的族人的罪。他知道他们快要回去了，可是他知道一件事情，面对神来讲，有罪就不能亲近他，人不圣洁是没有办法见神的面。这是他心里面的担忧，他心里面的那种以神的心为忧的这样的一个心怀哈，就是神拣选他跟他同工的一个很，我个人是认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不是说他祷告神就按照他祷告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祷告什么，那是因为后来这个天使长来的时候反而告诉他一些，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很非常诚恳的非常贴神心意的祷告，使得神愿意把他的奥秘让但以理好像说分享给他，之后呢还要他写成这样的一卷书。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对神信心的一个品格。好，因为信心的因素的话，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信心的内涵，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以理有了这个实质，因为他看到耶利米书快靠近70年的时候，大概还有3-4年，如果从他被掳的时间开始算的话还有3-4年、哦、但是有人不是从他被掳之间算的，但是他宁可从那里算就赶快到了。所以呢他相信神的话，然后他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不是祷告说哦，你让我们的族人怎么样，他是祷告为了神的名圣名，为了神的城，为了神的山圣名圣殿圣山，等于说是神的名。就像耶稣说这个提到那个祷告文主祷文有没有，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这个是完全贴着神的心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我认为是神绝对不会不听，而且神是很合他心意的祷告。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他这个祷告是那么的真切呢？不像我们说有时候我们把主祷文念一次这样而已哈，因为他就到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吃饭，他谈到进食，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谈进食，上次我们有提到哈，因为我想我们还是稍微谈一下圣经里面的进食哈。所以这个等于是但以理跟神之间的那种信心的关系的一个品格，一个极致。那刚才我提到信心的内涵，然后第六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要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不能得神的喜悦，要信有神，我确定这个神是确定是存在的，是在是活的神，我可以跟他讲话。然后呢后面那句说他要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上次提到这个但以理他有一这样的一个非常让我感动也让我可以学习的祷告哈。你放到但以理的第九章放到第十章前面，我们没有要进入这一章，但是我要接着这个祷告的他的那个进食这里哈，告诉我们他的祷告的一个态度哈。到了这个但以理的第十章的时候呢，是到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哈，等一下我们再谈一下这个古列哈。那我们看看哈，第十章第三节，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3个7日就3721嘛哈，3周哈。这个七呢可以是周也可以是年，等一下我们会回到第九章来看。这个当中有21天不想吃美味啊，不想吃肉，而且呢也顾不了自己的本来都很整洁 用他们的方法，每一天齁、哦、在这个用油抹他们的身体这个方面齁、哦。那么这个就对应到第九章的，他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是吃不下一个心理的负担，有一个比吃更重要的，比他的外观，比他的原来的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更重要的，到个地步呢，他延长了三个期，就是到了21天。好，如果后面没有这个，他看到一个人来，见有一人来的话，他可能还不止三个期，还会继续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好，那么因为这样子呢，我就想再一次的回来看我们上次提到就是禁食哈，我们不是在查经，所以我本来不太想再继续的解释，那我们也不是在解释这个圣经，我们是在读着它很原味的，它写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不懂的我们继续的成长，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圣灵的带领齁，那我们前面那个灯盏所出来那个灯光，只要我们看到前面，我们一定会往后面，我们就走出一条有光亮的这样的一条路出来啊。那我还是基本上，我想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帮人家查经的时候，我们本身要有这种概念，什么叫做禁食。那我们看几个经节好吗？从旧约里面哈，我们看几个经节。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约珥，这个先知约珥哈，小先知书里的旧约的后面哈，这个先知呢是在以色列国还没有亡的时候哈，那他是那个时候的先知，那么他有提到一段关于这个那个时候的先知都已经很沉重了，他一直在表达神的想法，神的要希望这个国人能够回转哈，能够合神的心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珥，请你找到约珥第一章13-14节。如果有人翻到，请念。
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侍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哭，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阿们。
好的，好的。我说过，但以理他不是一个祭司，他也不是一个所谓的神职人员，可是他有神所悦纳的真实有祷告心意，特别是禁食祷告心意的这样的心，所以他的祷告事实上在跟神一起在合作，在同行，推动着历史里面成全神的这个计划。好，好，这个是一个哈。那我们来看一个，那个以色列人他们70年以后，然后回去要再重建他们的不管是圣殿啊，重建他们的这个城墙啊，或复兴他们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哈，一个祭司叫做撒加利亚，好，这是已经就是在这个但以理已经被掳在这个外国异国，然后呢他就是在那个以色列回去的时候的一个祭司叫撒加利亚。我们来看第7章第5节，撒加利亚第7章第5节。
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5月7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
好，这是一个回问，一个质问啊。你们很想回去对不对啊，那你们也定了禁食的时间，真的是为我禁食吗？啊，这是神的质问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所谓的篇章很大的以赛亚的先知书，非常正面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所拣选的禁食。禁食不是一个规定，它不是律法，禁食是一个神对人面对神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很迫切的态度。那基本上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看到所有的禁食 都是有他很迫切的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啦。所以他们就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其他都不重要啦，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专心的寻求神，等于说没有的话就没有路可以走了。好像约沙法王三队大军攻过来，他就宣告全部的人，他也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宣告全国，他是王，全国禁食，然后要寻求。所以基本上禁食有他的一个动机在那里。在这里是以赛亚书第58章，从第三节到第五节。
他们说，我们的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
好，接着第六节，那念慢一点，第六节。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斩断一切的恶吗？
好的，好，那从这几个经节我就不用再解释了，你们记下来慢慢去回味一下。旧约的禁食，赎罪日的时候是唯一的，就是在他们的城例里面，我说过这个不是律法哈，在他们的城例里面是在赎罪日，一年一次赎罪日，好，他们为了罪的缘故，他们就顾不得吃顾不得喝哈，所以没有条例说要禁食，但是禁食本身是神有所拣选的，刚才那个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六节哈，我所拣选的禁食，等于说我希望你们这样禁食，那神所悦纳的禁食。来到新约的时候，反而常常有人在批评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怎么都不禁食呢？哈，那所以呢，我没有反对禁食，耶稣也禁食，他要面对他的事工的开始，那么圣灵带他到旷野去的时候，他在那里跟神有一个也是心里很迫切的要开始了，要开工了。好，那他也知道神给他的任务是什么，那么他在那里有40天。好，那摩西也有40天的禁食，这个都有啊。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方法让我们拿来跟神交换什么，这是我的重点啊。所以你们可以去操练禁食，但是请不要把禁食当作一个方法，我一味的要什么。好，刚才在借着先知问了几个问题，这个叫做禁食吗？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回味这些经节。好，其实神就是这样要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好，这样有没有问题？我还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好，但是当你在带一些刚刚信主的人要读这几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有一点解释说，哦，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的这个祷告的一个某一个很高的境界或一个方法啊，因为神很清楚的说，你这样的禁食不要以为我可以成就你什么啊。嗯哼，这个只有神来考察人的心啊。好，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禁食的动机怎么样，只有神知道。还有没有问题？对于禁食，对于但以理的祷告，禁食不是一个亮点，亮点在哪里？他把他跟他自己的国家的族人、国家的复兴、族人的悖逆拿来自己放在当中跟神认罪，这个是他祷告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重点哈。然后以至于在他的祷告当中带来的预言的解释，带来的预言的内容，我们今天才有这本书可以学习，我们今天才知道，哦，但以理是怎么样在过他的九十几岁的九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好， 有没有问题？对于这样有没有问题？凡事都可行，但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凡事都可行，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是按着神的心意。啊，对吗？如果我们按着自己的话，不一定都有益处，这是我的重点啊。好，那我们就回过来，要把第九章的下面那一段，上面是对神的信心的品格的一个看得见的，下面是你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神的一个框架。我们一辈子里面要用很多的信心来抓住神是怎么样的神，更深刻的认识到我所信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一位爱我的这样的一位神，奇妙的神。那我用了几个从那个下面这一段呢，我们要继续下面那一段哈，第九章用了四个，从里面哈，我没有自己塑造这个哈。首先他定了日期，定了神的功，定了受膏君，定了结局。所以又回到被掳的这四个，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被提到这四个年轻人的名字。但以理的名字是神是审判者。那我们知道神从但以理在服侍的六个王，两个朝代，好，两个帝国，然后六个王当中呢，他一直在借着但以理展现我才是掌权者，只有我是永恒的，我才是审判者。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他是审判者哈，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定点，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什么环境，你都知道你有你的心意。而且我常常要提醒，他的心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不管我的感受如何，不管我的难处如何，我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主啊，凡是你所愿意的，愿你成就。那就是为什么上次对那首歌有这样的感动啊。那不然的话，我们会从我们的不理解、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环境，我们会有一种质疑，我们甚至会灰心。在中国有在中国的难处，在我们这边有我们这边的难处啊。我常常觉得在这里的试探比在中国的试炼更厉害、更危险。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了，哦，不一定你们会认同，哦，好。首先我们要进入这一段的时候，哦，我知道这些历史还有地理性的一些版图啊什么那些，哦，你们很多人跟我一样，我是不在行的，哦，我是对历史地理我是没有很多兴趣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学习，哦，那如果你说到现在我还是听不懂的话，没关系，但以理也不懂，他也不懂，因为他看的有点不晓得他看什么，因为他看的有是未来嘛，好，他本来他的心意只有看到70年我被掳之后到我大概90几岁的时候70年当中呢，就是这其实他盼着神的话，那个耶利米的所预言的话能够想看着他成全，好，就像以前那个妈咪还在的时候他说呢，我是不想再多留哈，但是我很想看到那个以西结书38章的那个预言，可以就是我可以想想看一下哈，也很乐意看一下哈，看一下神的所预言的在成就哈。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神预言的这个实现了哈，那神所答应的、神所应许的实现对我们是很兴奋的。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没有惧怕，我们是看着神的工作，看着神的作为，让我们觉得更赞美他，更称颂他，更俯伏在他面前来敬畏他哈。好，那么现在呢还没有进入这个第九章的下半段呢，我们先来有一点点概念哈。我不会太，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像喜明那种历史的老师啊，历史那个哈，我只是说有一点概念哈。好，那么回到我们的第六章， 我们要记得哈，第二章那个像之后的预言的部分，第七章开始的部分呢，其实就是绕着那个像一直深入一直展开在讲这个预言。那么第六章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个背一个历史背景啊，第六章的最后一节。第六章谈到伯萨萨，就是这个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后来就被杀死了哈，就改朝换代了哈。那么看这里哈，第28节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记得他刚刚从巴比伦所有的王服侍到伯萨萨最后一个，现在换到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古列王在位的时候，大力乌是来夺取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我们前面看过了嘛，哈，之后就开始有后面的波斯马代，后来那个两个脚有没有那个长出来比较长的，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波斯古列王了哈。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一段时间呢，他在这个朝中的服事呢是顺利的，然后大享亨通哈，神还是给他有恩宠的哈。好，现在有点概念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古列王是谁。好，有点概念就好了哈。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4章的最后一节。以赛亚书这个都是预言过的哈，就是神已经就是借着以赛亚讲过这个古列王哈。以赛亚书第44章，刚才我们看的以赛亚书一下。第44章最后一节，然后要接到45章的1-3节啊，看哪位来念哈。以赛亚书第44章最后28节接到45章的1-3节。
论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搞的塞鲁士，所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开破洞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好的，好，谢谢。好，你们的翻译是居鲁士或塞鲁士对不对？你的圣经哈，
对，
有没有人的翻译本翻成古列的？好，那我问你们一下，你的但以理书那里谈到古列吗？还是谈到什么？刚才你们对不起啊，因为这个两个翻译的版本不一样。
我的圣经都是古列。
OK OK， 好，所以基本上，以赛亚书第44章的最后一节论塞鲁士或居鲁士。好的，居鲁士哈，那基本上他就是论古列的王。这里提到，他是我的牧人，哎，他们不认识神哦，可是神呢却拣选他们要成为他的牧人。我们知道神对于他的百姓总是用一个牧养的一个心态来带他的百姓，摩西也是牧人哈。那么这个他谈到这个古列或者是居鲁士必成就我所喜悦的，等于说他高了这个王，然后要他要因为他高了他，所以他就会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神不只是以色列民以色列国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全人类创造万有的神，只是他从以色列国开始带着他要拯救的百姓 从那里往历史的前端一直进行。那是一个模型，那是一个模式。包括像我们要念的但以理书，你会看到那个时候的历史，也会看到但以理之后预言的历史，也会看到末日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的那个时候，一个从但以理的预言会引射到末日。所以记得吗？前面那一章使者来跟他说，直到末时末日。好，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让我们有点为难。好，你要有点想象力。还有一点，但以理书它的模式跟这个启示录，我们会接的启示录哈，它是等于是一个衔接性的。那个启示录呢，跟但以理书呢有一种叫做，它是一个预言性的一种写法。好，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在强权霸权，是在人家的这个权势之下，他们自己没有国家。启示录呢是在罗马政权的下面，所以呢他们要写这些书，对于当地的人，他们比较知道预言是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些，他们用的一些用语，隐射的或象征性的，对我们就比较难一点，比较陌生一点。好，所以因为他们有一个会逼迫他们的政权，所以他们要写下来，不能把这个秘密就这样讲出去了。好，比如说撒旦他知道神的计划之后，他就像知道他说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就想让他怎么样，让他腐败在他的这个下面。好，所以这些呢就变成说，这个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用一个他们能够听得懂的一些象征性的语言。好，因为它是预言的一种文学，那对我们就比较难了。好，还有他们也有难处，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但以理当他知道信息是什么。好，这样对古列，对于居鲁士有一个概念了哈，等一下会谈到古列王哈。好，那么回到但以理的第九章。但以理的第九章的一开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时候呢？那是大利乌加勒底国王元年。好，那么现在我们往下面从哪一节看起呢？我们有一点点概念了，历史的概念就好了。好，那如果要进入这种到底是哪一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哈？事实上你们应该可以查，世界历史是可以查的哈。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说吧，好不好？我觉得我们的目的不是在查经了哈。好，前面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在求的是神的名下的，等于说神啊，你要复兴你自己的百姓，好让别人可以尊崇你是万神之神哈，万主之主哈。那因为一开始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神一直在启示给尼布甲尼撒王的也是这样子，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真神，没有人可以比他的哈，因为他们拜其他的偶像。好，第21节，我们从21节要把它念完好吗？从21节把它念完来。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利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一下的事情和一项。我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一项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坏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一定定了，以其子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以其子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阿们。
好的，好，谢谢。所以从这段里面呢，我列出的四个，刚才我念过了，就是他有他的定期，还有他的计划，他定结局，就是完全在神的手中。前面的这个第七第八再再都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一位神是掌权者，他是审判者，他是终结者。那这里一样的，再次的把我们所信的神的工作把它呈现出来了。好，这里有三段历史，就是24 25 26一共有三段历史。第一段70个期，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耶利米的预言说以色列人国家毁灭了，然后他们要被在外邦，就说等他们离家，就是完全离开自己的家园，然后全部都已经没有了，原来我那个完全没有了，国破家亡了。但是呢，神定了，上次我们提到耶利米讲的哈，70年之后他们要回去。好，那为什么是70年？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典故？为什么神定70年？神做什么都有他的原因的。他借着先知讲得很清楚，有没有人记得吗？有没有人有这个概念？为什么用70年？不短哦，70年不短啊。
师母，
嗯，
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70年，但是好像耶利米和这个书上讲呢，他那个大英里看想到了看到了，觉得耶利米提醒他，就是那个70年之后犹太人要回归嘛。
啊哈，哈，是的，是的。这个70年是确定的，没有错。好，这70个期，这个期可以是一周，也可以是一年。好，那70年的原因，有没有谁要回答？还是我要讲咯？神怎么定70年？他定的。神不会凭着他的想要的就做，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原因。因为犹太人本来他们的成立里面，土地耕6年之后，第7年要怎么样？休耕。神定了他们的这个，他们产业嘛，土地他们的产业，神定了所有的律例，他在旧约里面为他们所定的，就说我是那个创造的神，我是救你们的神，我是要被你们遵行律法的神，所以他定的是不能随便，不能说好像我想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不能这样的。所以神需要先让他们知道说，你如果遵守，你就有福气。神定他们每6年之后第7年就要休耕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让这个土地可以歇息，然后也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可以捡一些，就说在这个当中呢，已经大家都不那个，但是他们可以从他们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也会长一些，因为还有种子嘛，他可能下面有些种子哈，长一些给人家捡去吃的，好，所以神有他对于那个奴隶的一个让他们自由的规定，有让这个土地也是他造的，土地是产业啊，他知道他意思是说，我这样的一个啊创造的一个律。都是为你们好，可是以色列人不放在眼中，也不放在心里面，所以他们以为神就可以将他们过去吗？不是，他们之所以被掳到国外，国破家亡，是他们罪有应得。但以理祷告得很清楚了，他知道，他知道， 所以呢，每六年之后的第七年，那么七十个七的意思是说，是怎么来的？每六年的第这隔天隔年的第七年算一个七，那七十个七是怎么来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喜年吧。
OK， 好，好，还没有谈到喜年，好好，谢谢你哈。好，现在就是说，因为每六年有一年你们都要休耕，你要休息，就像每六日第七日你要安息。好，等于说以色列人安息日也不守，安息年也不守，神所创的律呢，他全部都把它破坏掉。那他以为没关系，继续我们就像我们现在逆着神的律在生活，我们觉得没关系，到后来吃亏的是我们自己，伤害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每六年的隔年第七年抵一年，抵一年，那么等于说一共有七十个没有守的第七年，这样懂我的意思吗？神是有算的啊，神是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立一个凭他的啊喜欢这样做哈、啊，等于说他们欠了神七十个安息年了，好好，那么这个只有在指这个吗？事实上，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时候，神已经在拓展但以理的眼光了，从他很迫切的为他的百姓要回去，他的国家的国民要回去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是不回去的，他还在朝中服侍，他也老了。好，那本来他可能也想说，哎呀，那个失去一进去就结束了吧，但是呢，神留着他，还有神要用他的地方。好，所以他安身立命的就这样子结束他的生命在异国，可是他心里面想的还是神的国、神的名跟神的殿，所以他有上面的祷告之后，这个使者来按着他的祷告里面来解决他心里面的一些，等于说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就可以？就他其实是在祷告一个七十年的了，他们可以回去了。问题是，这个神的使者说，不是这样，你还要把你的眼光往后面调，调到你不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神仍然有他的计划，还要调到最后终结的时候，有没有？到十二章他说，好了，你去睡了，你过去了，但是呢，你还是要复活。好，你看到十二章，哎呀，这个十二章真的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得胜的歌哈。好，那现在我们现在先不要看十二章，我们现在看第九章哈。所以在这个七十个七的这个意思里面，对以色列人就是那七十年，但是他还有他引射到以后的神的工作。好，我们来看里面的工作，第二十四节，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意思是说，这个不是只有在讲你跟七十年而已了，因为神的计划是到最后的终局，进入勇士，并高至圣者。有点概念了吗？神在拣选的国家里面，还有他的国民的当中，要成就这些事。什么叫福音？在神的面前止住罪过，除尽我的罪恶，赎尽我的罪孽。赎的话就等于说我被抢回来了，我已经不属于那个权势了，我已经被带回来了，我回到我的家了。引尽勇义，因为福音里面有神的义，人是没有义的。封住异象和预言，代表不是只有现在但以理，要一直到，如果你看十二章就知道，要一直到末后，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十二章好了哈，但是你的心不要先跑到十二章去哈。我在那个使命那一刻，我有讲到十二章哈。 翻到十二章第四节。好，
大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好
了，
然后顺便接到，等一下哈，在这里很有意思哈。大以理第八节说：“我听见了，可是不明白。”好，那这些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呢？哈，我们看一下最后一节十三节。
这三节，
哎，十三，
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Amen，
感谢主。
这是每一个人的最后等候结局，不要把你的人生的最后一天在这个地上地方当作是我们的结局，我们是没有结束的，我们可以先安歇。然后呢，我们必起来享受我们的福分。好，那么回到第九章，所以这个七十个七呢，也含挂着一个完整的神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跟期限。因为这些年的解释有各种解释方法，我们不用在意，我们不是圣经专家，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吸收它的精义。今天所谓的福音就是神的义，神的公义，神的儿子所做的，除去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如何面对神，成就他的永义，然后让他的受膏者永远为王，这是他要做的工作。好，所以这是一段，你就以一个那个时候的历史来看，他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七十年之后他们回归了，那这个当中神在做这些工作，但是也不只是指那一段时间，我们再往以后哈，再往下面那一节哈，第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前面那个使者加百列跟他讲说，我现在要给你聪明跟智慧，我们知道真正的聪明智慧只有敬畏耶和华，把我们叫做小聪明，自己的聪明。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好，记得受膏君的时候哈，我们刚才有一个概念了哈，什么概念呢？一个历史的概念跟一个未来还没有出现的概念，在对但以理来讲还没有出现，对我们已经出现了。好好，受膏君可以是指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古列，神说古列王啊，居鲁士啊，我拣选你做我的百姓的牧者，我要你做什么，他是受神高抹的王。对于以赛亚讲的话，对于但以理看着先知书，我想他可能会比较直接引射到这个古列王，因为那里已经讲了嘛，古列王、哦、但是对我们来讲，这个受膏君很明显的是在指耶稣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一段呢是在讲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等于说他们回归了之后，这个啊古列王到所谓的
亚达薛西王。
OK， 也啊，谢谢。OK， 好，谢谢哈。有时候讲不讲，帮我讲一下哈，谢谢哈。也那个喜梅，好，里面牵涉到几个王哈。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他们从这个六个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一共六十九个七，六十九乘以七的话，看几年，你们都算出来四百多年，对不对？哈，好，那么它分成两段，一个是六十二个七，一个是七个七。好，那么这个第一个七个七呢是什么？是他们已经公布他们可以回去回归，回归神要做什么呢？要重建第一个他们的圣殿，第二个他们对神的律法要复兴，第三个就是尼西米的重建城墙。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现在的概念，就有软体有硬体就对了，硬体的话就城墙啊，圣殿的设备啊，齁。然后呢很重要的是有了这些之后就怎么样，就很重要的要复兴神的话语，以斯拉就回去复兴神的话语。在四个诏令， 有四个诏令，从古列王开始四个诏命，然后亚达薛斯王的话，薛西王的话，后面有三个诏令，好，一的连接的，就让这一群以色列人，本来流浪在外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再一次的重建他们的家园。他们三次，他们被掳，还有被抢夺、掳掠他们的圣殿的东西，到最后全部灭亡，圣殿都毁坏了，也三次。然后经过神的命定，出现了一个受膏者。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指这个古列王哈、啊，就是那个居鲁士，也经过四个诏令，三次的回归。这三次的回归里面有很多难处，他们被阻挡。当这个第一次回归的那个叫什么所罗巴伯，他是王室的人哈、啊，他也不是神职，他是王室的人。他回去要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就受阻了，好、啊，一去就受阻了。然后就有又有这个坏人就回恶人啊，就回去咒告这个王，说坏话就对了，使得他呢先把他们停掉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哈，这个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就是呢一王的民来毁灭啊，然后呢还有洪水，有难处了，就是有难处哈。你看那个二十五节，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一共六十九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完成了重建，他们造了第二个圣殿，他们重建了第二个圣殿，当然没有所罗门的那么的正宗跟壮观，但是至少他们把它呈现出来了哈，有艰难。所以在这79个期里面，有第一个期是一个从第一个诏命又被禁止了之后，就有62个期是他们把它完全的就是都必重新的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那个是尼希米的工作。这是第二段的历史。第三段的历史过了62个期。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25 节有一个大段是在指他们回去重建。那分第一个期跟62个期，因为那个阶段不太一样。第一个期的话是所罗巴伯那个时候，所以后来很难啊，神就激励所罗巴伯说，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不要以为我们有神的话，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是一个洁身自爱的圣洁的神的子民，我们就可以好像什么都没有难处，难处会有时候是更多，因为我们跟一般的神不是神的子民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会碰到很多格格不入也好，或者是我们很为难的情况哈，因为还没有到终结的时候哈，所以虽然但以理他有这么让我们觉得哦，他的人生他是神所蒙神眷爱的，然后他也在做了那么多，在这个朝中为神彰显，他是等于说他也传了神的那个圣名哈，他也解了梦，好像感觉我们很专注在他的成就上面，这个成就都是神做的，但是问题是他的生命如何经历这些高山低谷的经历，以至于到这个时候神把这么神圣的永恒的意象就交给但以理把它写出来。他信任他，我觉得神很信任但以理对他的忠心跟诚心跟信心。好，现在是已经69个期过了。好，那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69个期呢，曾经有一些圣经学家把它算，刚好算到哪里呢？算到耶稣降生以后的26年。基本上历史学家都认同耶稣出生的是在我们现在的西元前的四年，不是说西元一年就耶稣出生第一年，不是这样子。他们是有，因为你要知道犹太人是不以耶稣的出生 为他们的为他们的准则，我们是我们看到哦，西元是从耶稣开始的，好，大体上是这样看。但是如果你要注意看那个历法去算的话，基本上耶稣是在我们现在讲的西元或降生的话，西元前四年。所以如果你把69个七往后面算，我们上次提到第八章的这个希腊的时代，好，然后那时候有这个那个逼迫，好，就是那个毒毒的那个角，有没有？好，那个什么，不是毒毒的角，是那个长出来那个角哈，那个是安提古哈，安提古这个王哈，那个、他也不是正式的王哈，他就特别强嘛，在北方。记得哈，上次我们谈到希腊的时候呢，他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哈，就冒犯神的殿跟神的名哈。那包括那个历史过去了，来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耶稣他受死的时候，这样有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第二段，在69个七过了之后，要进入那已经到耶稣受死的时候，他们如果会算的人会把它算出来。好，那西历的看西，这个西元的历跟犹太人的历是不一样的，意思是说希腊人算的历法跟犹太人的历法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现在农历跟新历一样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一年下来会少这个西历阳历很多天，对不对？好好，哎，今年说听说说没有除夕，对不对？没有三十，对不对？有没有人知道？不知道哈。OK， 好，没关系。
师母，我今天刚看了这个日历，无意中看到、哎、是没有三十，就是2月16是29，然后就是除夕，
2月10。听说不是只有今年会没有三十，好像连续几年没有三十之后，因为有闰月嘛，哈，好，没关系，这个我们不管它，这个对不起，我题外话哈。好，那么现在进入27节，一期之内，这个期就不是一年了哈，是一段时间，因为期呢也在表现，在象征着某一段时间，就像神创造第一天到第七天啊，它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满了神所定的时间，这个七就跟前面的几个七年就不一样这样看了哈，这是一般的圣经学者所认同的。好，第27节，刚才我们念过了哈。首先，他们跟人定盟约，一期之半，一期半就 3.5 嘛，对不对？好，的时候就会有祭祀跟贡献的止息，到现在为止，犹太人是没有献祭的。虽然这个时候的这个但以理，他说献晚祭的时候，有没有？是这一章提到献晚祭的时候，对不对？是这一章吗？谈到献晚祭的时候，还是前面看看啊？应该是这一章啊，第九章。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谈到献晚祭，好。那事实上是那一个时间，可是呢他们已经不能献祭了，因为没有这个殿齁、哦、已经荒废了嘛。
是这一章说看到加百列在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照在我身上。
献晚祭的时候也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大概下午3-4点的时候，他基本上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受埋葬复活，到他到最后整个跟旧约他都是一点不差的，跟神的预言一点不差的。好，逾越节的羔羊也是那个时候被杀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他们要守逾越节，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在那个时候，他神的羔羊就在那个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但以当然只有向着这个 耶路撒冷祷告了哈，他其实是没有办法献祭的，因为他也不是祭司。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谈到说呢，在这个从这个耶稣他已经被杀之后，可以这样讲哈，被杀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会出现一个敌基督的作为。好，最后一节齁，一期之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说这个敌基督的呢，他出来的话很狡诈，讲很狡诈，讲很诡诈，让大家都很拥护他。但是到了三年，到了一半，七的一半，三点五齁，那到了这个启示录就看到就是三年半哈，那整个的祭祀所有的神殿里面的那些呢都完全会被停止，而这个人成为行毁坏可证的，使神的这个圣所也好，使神的圣祭也好，使神的圣名也好，再陷入一片的荒凉。当然有很多洁身自爱在神面前守的跟着主的哈，到启示录我们在讲了哈，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那就是终结的时候了。
嗯嗯，
呀，所以到这里，这个加百列特地来跟。来解这个但以理心里面的一些他的不解的地方，其实他没有要他愿意明白的，他的祷告里面不是在求这个，可是因着他的祷告，神要把后面完成这卷书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使命交他的手中，所以他就派他的使者来跟但以理解释。让他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意象里面得到智慧，可以明白。但是不要以为他明白了，他到第十章还是不明白。好，到第十二章他说他还是不明白。所以我们当中有人不明白的，不要太哈，但是不要在知识上让他干扰你。可是在这里面的一些神要给我们的信息上，我们一定要。从那里面得着他的这个神的话里面的生命力。好，我想这是第九章的一个结束了。好，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要再。好，那我有一个问题是说，神让但以理思想明白，等于说他本来没有要求什么，对不对？他有想要明白。可是他也没有说哦，神啊，你巴不得你让我明白这里，让我不是哈。但是呢，神呢，给他超出他本来要的，给他聪明智慧，因为他敬畏神。那到底神给他这个有什么样的意义？是不是让但以理觉得，哎呀，你看我很特别，你看人家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人家不能做的我做了，我不认为但以理有这样的想法。在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我的国家会怎么样，我的民族会怎么样。事实上第十章的时候更惨，他更难过，因为没有想到以为七十年后这个灾祸就结束了，没有想到还有前面第八章也是一样，看到神的圣名被摧残被欺负，现在还说到已经完了这个69个期了，重建了，竟然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么这样的一个敌基督了。我们现在讲敌基督，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想的哈，就是一个敌神的一个恶啊，恶的一个
恶者
嗯哼，这是但以理很难过的。所以你到第十章的时候你又看到了他真的是悲伤，很悲伤。好，我们为什么悲伤啊？平常我们悲伤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忧心，把我们的负担放在神要我们担负的上面， 比较不会突然。啊，我们因为得到神给我们的啊这个解释，我们会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回应。啊，好，那我们要来思考一下，你觉得如果你是但以的位置，然后你也没有在祷告中，你要明白，只是呢，你的焦点都放在我的国家会不会怎么样，我的民族会怎么样，结果没有想到，不但七十个七到的时候，我还要去面对这个七十个七以后的，包括这个六十九个七当中发生的事情，然后，那你要知道但以理他是到，在但以理书里面哈，描述的但以理是从他十七岁到九十岁，所以呢，是到这个古列王三世，好，从尼布甲尼撒到古列王三世这个当中，不是说他马上就死了，没有记录他的死，可是他跟那个约翰一样，也是九十几岁才去世的哈。但是呢，这一段历史呢，就记载他的十七岁到大概是大概九十岁，然后后来又活了几年哈，九十几岁，呀。好，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当神给但以理这样的一个解释，给他聪明，给他智慧的时候，对他的意义是什么？事实上带给但以理更重的心理负担，对不对？但是神的意义是给他这个对他的意义是什么？